经啊，为了今天的讲道信息，我们两段的经文一起来诵读啊，一段在《使徒行传》20章28到30节，《使徒行传》20章28到30节啊，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诵读，预备啊，开始。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第二段是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希伯来书13章17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诵读，预备开始。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好，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打开了你的圣言，有求主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从你而来的话。主，人的话算什么？人的话没有办法能够带领人跟随你，唯有你的话，唯有你的道才能够带领我们。求主真的是透过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亲自向你的众儿女说话，把你的话传递给他们，把你的信息教导给他们，让他们成为真正跟随你的人。愿主透过你的话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应该是第三次了，叫做认识健康的教会。那第三讲呢，要讲长老团的治理。那在这一讲的当中呢，我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半部分讲到长老团的责任，一个下半部分是讲长老团的资格。在教会的治理的当中，圣经所设立的核心的治理团体是长老团，是长老。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更需要知道的是，那这些长老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个长老团治理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一批在教会做带领的，带领大家做事情，组织活动，维持教会的我们所谓的日常运作？还是说啊，他要做服务，照顾信徒啊，帮助这一个，帮助那个，做一些的心理辅导、婚姻家庭？还是说这些长老负责教会要组织更多的活动，让教会更热闹，吸引更多的人，教会有更大的发展？那这个是长老职分和功能对教会是否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显然我们对长老这个功能的认识的对错，直接影响到教会是否健康。这段时间我们大家体会最深的是有关疫情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政府对疫情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那这个治理的方式，你会看到治理对和治理错所产生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对于教会来说，长老的治理，他的责任和功能，如果能够使这个教会健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要知道的。一个是向内的，向内的功能是什么呢？是要保证教会持续的教导圣经真理，本着圣经来牧养信徒，使里面所有的信徒能够有健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向内。那另外一个功能是向外的，向外做什么呢？要守住教会的灵性，要防止教会被外面的假道侵入，要防止教会的信徒对被外面的很多错误的东西损害和影响。 那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在一个家里面，你是一个管理自己家庭的人，比如说你做妈妈的，那你要保守孩子的健康，你一定要做两件事情。一个，要在家里面给孩子足够的营养的供应啊，这个是要给他吃健康的营养的，让孩子能够有健康。第二个是什么？当孩子出去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要防备这个，防备那个，防范那个，防范那个。否则的话，你只在里面把他保护得很好，一到外面他受伤了，你仍然没有起到效果。那教会这个功能是里外我们都要来看顾。那为什么要看顾外面？那里面我讲了很多有关教会里面的喂养，为什么要看顾外面？那外面发生很多的事情，会影响到教会，会影响到信徒。长老的功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防患于未然。很多信徒可能你不太了解，如果你在一个健康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你觉得好像一切都很平安，可能你不太了解，在你所有的平安的环境的这个里面，不是本来就是这样，是外面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的影响已经被过滤了。就好像你家庭，你已经在外面给他做一个防护网了，所以你里面是平安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这是长老责任当中非常重要一个功能。前段时间国内发生一次这个飞机事故，那这个飞机失事呢，是蛮让大家觉得很惊讶的，因为它直接的这样子从上面垂直向下去砸下去。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个飞机事故到底怎么回事情，因为这个飞机事故呢，我就比较会专注，然后我就做了一些的 research。我发现一件事情蛮有意思的，在整个飞行的行业的当中，航空业的当中呢，它有一个法则叫做海恩法则。这个海恩法则呢，是德国的，是涡轮发动机的发明者，他做的一个法则，叫做什么呢？叫做重大事故必有特别多的隐患在事故之先。他说呢，一个重大事故的发生一定会有29次轻微的事故已经发生了，一定有300次的未遂的先兆，一定会有1000次的隐患一直提醒你会发生这个事情。换句话说，这一个重大的航空事故，我们排除人为的，不是人为用炸弹把它炸毁了啊，也不是开飞机撞大楼，不是哈。如果是单单一个正常的飞机的状态，它发生一个重大事故，前面有差不多1300多次的机会，你可以发现并且更正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引到教会的当中，我讲到教会长老的责任有类似的地方。一个教会当它发生了非常大的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败坏，它一定是之前有非常多的迹象已经发生。那它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因为没有及时的禁止。那这是一个教会设立长老和长老功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这个里面。那我跟大家讲，在这个时代有一件教会的重大事故已经发生在非常多的教会和宗派的里面，叫做什么呢？接受同性恋，不悔改就可以成为信徒，不悔改就可以成为牧师，这是教会的重大事故。这个事故是毁灭性的，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同性恋这个事情违背最基本的人伦啊！我跟我孩子讲过，他们不太懂得同性恋这件事情，他跟我争论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说你呢，设想你把同性恋非同性恋放在两个小岛上，让他们各自生存，那结果是什么呢？一代人以后同性恋这个岛没有了，灭了，那另外一个正常的它会延续下去。是什么意思呢？连人最基本的良知都知道你支持同性恋，我们中国人的话叫做断子绝孙的，你在干这种事情。那上帝对同性恋愤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用火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便雅悯支派因为有同性恋的事情，上帝 允许以色列奋起，几乎灭掉整个支派，只留下600人。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教会甚至对社会的一个底线，是同性恋。这个淫乱到这个地步，上帝是不允许，连世俗的方面上帝都不允许，竟然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教会，那这个是教会的重大事故。但是在这个重大事故发生之前，有了极多极多的隐患已经有了。那教会的长老，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隐患呢？这个隐患是什么呢？这个隐患是当代的自由化侵入到教会的里面，世俗的这些的想法侵入到教会的里面。那到一个地步呢，人慢慢的开始对圣经不重视，对圣经的教导不够敬畏，然后呢就慢慢的开始被世俗化侵入到教会的里面。对同性恋开始从同情到达除罪化、合理化，最后全人接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温水煮青蛙，这个青蛙煮死了是从温水开始的。那一步步煮到现在，为什么会把青蛙煮熟了？因为没有人提醒。那这个提醒是教会长老非常重要的责任，如果你不提醒，如果那个隐患已经那么清楚地摆在面前，教会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责任，长老责任的这个尽责，一定会出问题。那今天这个情况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告诉大家，加拿大华人牧师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接受同性恋了，有我很熟悉的牧师，在多伦多地区的很有影响力的牧师，已经我看到他的 video 是公开就接受同性恋了。那这位牧师是曾经在20年前跟我一起上街游行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加拿大曾经有过这个反同性恋游行，我们当时穿的红 T 恤去了当趟游行，他不但在当趟，他还去了温哥华那个奥特瓦，到那边去游行，强烈反对。但经过差不多20年的时间，到今天他就接受了。那这件事情发生在相当多的教会的里面，发生在我们信仰的当中，都直接反馈到我们教会的当中，长老的责任出了问题。一个，这个教会没有正确的长老的设立，或者这个教会的长老没有尽到治理的责任。那到一个地步，就是教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在一个健康教会的里面，正确的设立长老并且尽长老的职分非常的重要。一方面我讲的内部的可以保持教会有一个健康的牧养，按照圣经来坚守教会，不断的喂养信徒，另一方面要防止外面那些的攻击进到教会的里面。那对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是宣道会背景的，几乎多数都是。那有一个变化在我们教会的变化的里面，就是这个治理在结构上的改变。原来的那个治理结构我们叫做会友制，是什么呢？是会友大会是教会的最高权柄，大家举手投票。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制度呢？这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制度。很可惜，世俗的民主制度现在大规模的侵入到教会的里面。那民主制度在教会的当中，在神的选民的里面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都读过圣经，读过出埃及记，如果是民主制度，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时候，那个结果一定是回埃及的。那只有上帝赐给摩西的权柄真正带领他们，他们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的里面。那民主制度是造成教会长老他不能够坚守圣经真理非常重要一个原因。为什么？大家要了解，民主制度产生什么？产生选票压力。那选票压力产生什么？产生从众。 从众产生什么结果？妥协。说这个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长老团的治理在教会的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守不住，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恶果就在我们面前。很多教会已经在这个点上站立不住，很多教会逐渐向最后败坏的那一步，接受同性恋，向那边滑坡。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在教会，我在这次讲到的当中呢，我会讲两个要点，讲到长老的责任的这个两个要点。在下一次呢，我再讲长老的这个资格的问题啊。那责任呢有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呢是我们读的《使徒行传》20章28到30节，这里面讲到什么呢？长老要作为教会全群的监督，长老是监督整个教会，做全群的监督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点呢是讲到长老要照看信徒的属灵的道路，所有教会的信徒是走属灵的路的，他需要被照看，那这是长老的功能，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在第一个功能的当中，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保罗这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回来的。那这段教导保罗呢讲到这个职责当中，他提到四个要点。首先一个根基性呢，长老必须是圣灵设立的，从神来。那在这里面我下次我会讲到多一点，长老不是民主选举的，是从神来的。那第二样呢是讲到长老要做全群的监督。第三样是要谨慎，为自己为全群谨慎。那第四样是讲到牧养的这个重点。那圣灵所立的这个源头呢，我在下次会讲多一点。那在这里呢，我讲到圣灵所设立的有三个印证。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长老是圣灵所设立的呢？有三个印证呢，我们需要来了解的。第一个呢，这个长老他的确有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圣经叫什么？叫做羡慕善工。然后呢，他对教会的方向很关心的，他不是单单关心自己的属灵方向，他对教会的方向也很关心。那第二呢，他对教会的信徒有负担，他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他对他有负担，哎，他希望这个弟兄姊妹能走得对，看见哪个弟兄姊妹走得不对呢，他心里面很有负担。那这个都是神给他的感动，这是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印证。第二个呢，这个长老呢需要有属灵的认可。那这个认可呢要有两个长老以上的认可。认可什么呢？认可他的感动的确从神来，认可他呢有真理的根基。因为呢如果他没有真理的根基，他那个感动可能是错的，本来信徒信得对，他觉得是错的，他那个感动就会走错方向。第二样呢，他被认可有真理的根基。第三样，他有众圣徒的认可。什么叫做众圣徒的认可呢？信徒对这个长老有认可，那个意思说我接受你对我的看守。那如果信徒不接受他，你好像对我很有热心想看守我，我不想让你看着我，我觉得你看守我看得不对，那就不行。那有圣徒的一个印证。那这三样呢是建立长老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在下一讲会讲的多一点，有资格的问题。那讲到第二个要点，它功能这个部分责任的部分，讲到全群的监督。长老做全群的监督，不是监视人，不是教会长老整天监视你，你不许乱说乱动哈，这个监视你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全群的监督是说什么呢？是要看守整个的教会所有信徒的属灵的光景。这个教会所有的信徒是不是在本着圣经来建立信仰，走信仰的道路？这个教会是不是在神的道德当中一起向前走？这是很重要的，他要监督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有问题，他立刻要提出来，我们讲到防患于未然。那这件事情是要他做的非常重要的要点之一。 这个教会是否是教导圣经、守住纯正的福音真理，然后呢，使信徒呢得着真正圣经的喂养，防止错误的教导侵到教会的里面，这是长老做的。那这个里面大家就知道这个长老的重要性，教会非常需要这样的长老，他为众圣徒看守教会的健康。没有这样一个看守，这个教会会有各样的东西会侵进来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当一个教会成功神学进去了，灵恩在里面泛滥，开始世俗化了，连同性恋都进去了，长老的责任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一定是出了问题。不是信徒的责任，是长老的责任。他们没有好好看守神的教会，没有让教会守住纯正的圣经的这样一个真理，这是长老出了问题。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谨慎。这个长老呢，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经文讲到两个谨慎点。那为什么长老要先为自己谨慎呢？如果长老对自己不谨慎，连自己的灵性都出了问题，连自己对真理的把握都偏差了，他怎么为全群谨慎呢？把错的全部引进来，外面流行什么就进来，大家来这个追求什么，那就拿到教会里面来，这个东西很管用，就到教会里面，那个很有作用，很成功就来了。如果你教会有这样的长老，你这个教会会麻烦的。我问大家说，如果教会这个长老是为了这样子来教会里面侍奉的话，你预备出麻烦。这个教会想要纯正是非常难的，这个教会会变成大杂烩的。所以他一定要谨慎，为自己谨慎，然后为全群谨慎。这个教会是否能够守住这个纯正的真理，这是他要做的事情。那这个谨慎重要不重要呢？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个谨慎重要不重要？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和我们走救恩的道路直接相关。所以教会的长老，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有很多人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些的看法，说这个教会，比如说教会讲台，你干嘛说别人的问题啊？你就讲自己的这个事情就好，干嘛说别人的问题？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大家比较流行的词，叫做吹哨人啊，大家明白这个词哈？长老是做什么的？长老非常有个功能是吹哨人，外面有病毒啊，那个病毒就已经放在门前了，大家要小心呐。你不要中毒啊，这是长老要做的事情。如果长老不做这件事情，不防守外面那些错误的东西，这个教会很快就会沦陷了，非常快的沦陷。我们这个时代外面的挑战很大很多啊，这个自由化、成功神学、灵恩已经搅扰教会非常多的时间，有多少教会已经被他侵入进去了？有的教会他能够警醒，有吹哨人，他能够守住圣经，他可以比较清除这个错误。有很多新人教会做得到。我呢，在华人教会侍奉，我自己也是华人，我必须要说，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个点上，我们有弱点的。真是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新人教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很多华人仍然还在这个里面，还陷在里面。我们现在面对更大的挑战，同性恋开始强力地侵入到各个宗派教会的里面，有很多教会已经面临着马上要沦陷的地步。那我们教会如果不谨慎，把它拒在外面，我们也会一样沦陷的。我们面对一个很多挑战的时代，那最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社会福音。社会福音现在对教会的挑战很大，特别对哪些人呢？对有正义感的，我首先说正义感是好事哈，有支持的， 有这个负担的，首先这个不是坏的，是好的，但是呢会容易影响他们以后呢到一个地步呢会产生对福音的偏差，这是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世界太乱了，真的是好乱，那乱到一个地步呢，很多人就忍不住受刺激要出手，要来拯救这个世界，要来拯救这个社会，这个不是福音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呢可能会导致整个教会的信徒过于热心政治，过于参与政治，到一个地步呢他的信仰会产生偏差的。在我所观察的信徒的里面，现在不在我们教会，我已经看到很明显的偏差了，越走越偏，越走越极端，我已经看到了，真的蛮无奈的。前段时间大概不是很久，几个月前，美国这个牧师叫张麦克阿瑟，多次提到他哈。我太太曾经责备我说：“你不要高举人。”我说：“不是高举他，他确实是神所兴起这个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师。”他在前面一个 conference 里面，他特别讲到当下北美洲最大最大的困难是社会福音。那教会要谨慎，众教会要为这个谨慎。有些人来反对他说他们讲社会福音，他并没有离开福音呢。那麦克阿瑟他就回答说，他们会的，他们一步一步会离开福音的。那这位牧师呢，我想多多的给大家介绍一些神用他的。在几十年前，北美洲曾经流行过成功神学和灵恩的，非常流行。那个流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流行到 MacArthur 好，好，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哈。弟兄姐妹坐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一位慕道的朋友我们仰望在你面前啊，他现在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求主这个时候与他同在，你的医治在你的圣殿当中显出你的能力，让他在你的医治当中有平安，让他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信息哈，有其他同工帮忙照顾他一下。好，那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在几十年前他对灵恩非常流行的时候呢，他强烈的反对，反对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被群殴，大家都说他有问题，因为呢太流行了。然后他做吹哨人吹了几十年，到今天我们看到有两个光景，一个真正听的人开始回归圣经，回到纯正的信仰，不肯听的人越来越远，叫做积重难返。那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光景，教会需要长老，需要长老提出必要的提醒，需要为教会谨慎，好叫我们能够守住这个纯正的信仰。纯正的信仰守住不容易的，到了夏天大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家里有草坪的，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清除杂草，最大的挑战是吧？那杂草，你说我把草种得好好的，非常的干净，一颗杂草都没有，你就可以回家睡觉吗？你不行的，你要随时盯着这个草地，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你清理，你才能保持纯正。我跟大家说，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教会也是在一个有罪的环境的里面。如果教会你不守住这个纯正，你的纯正一定会丢掉的。一个教会一定要谨慎坚守住在圣经当中的纯正，那这件事情谁来做？长老的责任。教会的长老要守住，要做全群的监督，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我要提一下哈。在经文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要立你们，这是经文所讲的。什么叫做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呢？教会的治理是长老团 啊，这个题目如果大家仔细看哈，我讲到长老团的治理，不能一个长老，换句话说，教会不能有人独裁，教会必须是长老团要三个以上。当初耶路撒冷教会有12个使徒，再加上其他的使徒，比如说雅各，他也是使徒，他参与教会的治理。然后在第一个外邦教会安提阿教会有5个长老，那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以后还有3个，所以教会呢一定要长老团治理。那为什么长老团治理？有两个要点我们要知道，要排除唯一性，教会要排除人的唯一性，因为在教会的里面只有一个唯一，是上帝自己。神是教会唯一的家长，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圣灵是教会唯一的带领者。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在教会唯一了，他一人独大，一定会出现问题的。那我不是说他不可以有大家所认可的教会带领，不是说这个，但是他如果在教会里面一人独大，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教会一定会出现问题。因为人一旦有那个唯一性，他就取了上帝的唯一性，他一旦有了那个独裁的可能，他一定会偏离神的真理的。所以教会一定要长老团啊！我在教会做牧师的，我一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定要长老团，我们一起来决定教会的重大的事情，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那在这个点上呢，有没有挑战呢？挑战很大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做王的潜质。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想做过王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大家说我们都有。什么叫做做王的潜质呢？我要说了算，你们要听我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潜质。那这个做王的潜质一旦成为一个唯一性，就会出现问题。那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推举人做王的企图。以色列他们在历史当中立王，立王的结果是什么？撒母耳记上给他的结论是你得罪神，因为你不想要人叫神做王，你要立人做王。推举一个人再让他有绝对的做王的独一性，那个也是人的罪性。在教会的这个结构当中是非常奇特的，只有神是绝对性，其他任何一个人不能绝对，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一旦有一个人是绝对，这个教会就不健康了。所以长老团的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有了长老团，每一个长老大家各尽其责，我们都知道自己有限，我们都需要被制衡，然后大家在一起同感异灵祷告，在主面前学习合一，在主面前学习彼此相爱，在主面前学习谦卑，这样的长老团的配合才是对教会有健康的治理。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这些外邦背景的人，我们进入到教会，这个是我们最需要最需要的重视的要点之一。我们背景当中这个做王做惯了嘛，啊，我们经常有一句熟悉的词，什么定于一尊，啊，这做惯了，这个是错的。在教会的里面一定不能这样，在教会的里面一定不能有任何人成为那个唯一独大的，不能。长老团才是健康的。 OK， 好，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这个长老要做什么。他说呢，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保罗对教会的长老说呢，你们必然面对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从哪里来呢？经文说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然后呢，是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兴起来说悖逆的话，引诱门徒跟随他们。那这个在说什么？教会的内部的挑战。 长老团在看守教会的时候，做全群监督的时候，最大最大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教会里面，不是教会外面。你们大概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啊。教会里面的挑战是教会能够看守住、守住纯正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回头看旧约以色列国，那请大家来思考一下，以色列国他们最大的挑战是以色列国内的事情还是以色列国外的事情？你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吗？他们被亚述灭了，被巴比伦灭了，被亚兰攻击，那我请问，是因为外面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内部产生问题，还是因为他们内部先产生问题所以外面有攻击？这个因果关系大家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在里面先不遵行神的道，他里面的那些祭司先知先传假道，使整个国家背离神的心意，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神在周围兴起敌国来攻击他们，最后使他们亡国。这是因果关系。如果他们内部里面在神面前守出敬虔，神会在周围安营扎寨保护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攻击到他们。那这个次序是属灵的次序，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从教会到个体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如果你在神面前守住敬虔，神会在你个人的周围安营扎寨，不会允许仇敌攻击你。你所学的每一个功课都是神给你良好的，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祝福，但绝对不会因为无故的一个事情临到你，那不是。但是彼得说，如果你犯罪，你因为犯罪受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人的原则、教会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教会里面的健康，就好像你作为个人的信徒的你个人灵命的健康，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当你个人灵命健康，没有任何一个环境可以让你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不会的。当教会的内部健康，我们在任何可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保罗把这个重点讲出来，这个真正的征战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在我以往的讲到，我经常讲教会的问题，那有些弟兄怎么不理解，说高牧师你怎么这么唱衰教会哈？这个大家都是教会嘛，都是属神的家，你为什么讲教会呢？这样不太好。不是的，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圣经的原则是让我们自己能够真正认清楚挑战，并且在挑战中站立得住。在新约，主耶稣教导的马太福音23章15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这是耶稣的教导。耶稣在责备谁呢？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谁呀？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现在此教的神学家。耶稣没有讲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坏不坏？很坏啊！罗马帝国拜不了偶像，拜偶像。罗马帝国糟糕吗？非常糟糕。耶稣没有说他，耶稣说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耶稣在做什么？做内部的洁净，因为唯有属神的百姓才有洁净的可能。上帝洁净的是属他的人，上帝没有洁净那些不属于他的。世界本来就是污秽的，神没有洁净他，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洁净，我们做不到，神没有做，没有人做得到。那神要洁净谁？洁净他所拣选的百姓，洁净他的教会，那是属他的，那要分别为圣的。所以能够在教会的当中警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征战在教会的里面。保罗他在教导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提醒哥林多教会最大的征战也是在教会的里面。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4节这里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彼得离世之前，他写过彼得前后书。那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最后给教会的嘱托是什么呢？彼得后书的二章一到二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现在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灭亡。那这是彼得对教会的一个最后的提醒，他说从前有假先知，现在必有假师父。他在讲教会里面还在教会外面？教会里面。那这一件事情由谁来做呢？这件事情是教会长老的责任。守住教会的纯正是教会长老团的责任。那有这样的一个坚守，教会才能健康。大家知道我在两三个礼拜前我去了这个 Living Hope Church， 在那边有一个几分钟的分享。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当时站在那边，我有相当大的感触。这个感触是什么呢？我和那边的西人几个长老我在分享，我在聊的时候，我说我现在体会到西人教会和华人教会的差距。这个差距有多大呢？差距500年，差距2000年。因为他们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在500年以前，马丁路德、加尔文被神兴起，在整个欧洲都叫做教会的时候，他说罗马天主教是违背圣经的。斯蒂凡说那个教皇是敌基督的，他们就带领那些真正遵守圣经的圣徒离开罗马天主教，建立真正属神的教会。这个是500年前欧洲那些圣徒做的事情。到今天 Living Hope Church，包括我认识的 Winnipeg 那个 church， 他们都离开，他们认为不纯正的这个宗派。教会的离开相当的 peaceful， 相当的平和，离开了 90%， 90%几。那我们教会也经历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挺惨烈的，我也是很痛苦。我不是责怪谁，我看到差距。我们需要为华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的距离摆在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在我们概念的当中，只要有教会的名字就是好的，只要他是宗派的领袖，他属灵就高超。你要离开所谓的教会，你就在分裂教会，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在今天的教会，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难怪自由化、灵恩、成功神学那么容易进到华人教会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在我们教会离开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华人牧师，对我的作为，有进行责备。他责备的话就说，他竟然分裂教会。如果是我，我宁可妥协圣经，我也不会离开这个教会。那这就是我和他的不一样。我说我绝对不妥协圣经。那这个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我们对真理的坚守，使教会到底能够健康还是不能健康。那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回头要讲到在华人教会担任长老尽责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在华人教会要做长老的人，你要事先预备好你担任的这个职分面对的挑战比较大。因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背景就是这样子，我们比较浅。那我说西人2000年历史，我们最多200年，你差10倍的还不止。那面对这个挑战，要求神感动你，真的有给你爱华人、爱华人信徒的心，爱周围弟兄姊妹的心。我们都是有不同的背景，都是比较浅的背景，我们面对信仰的挑战，求神给那些被神感动的人给你这样的一个爱心。如果神感动你，你真的愿意出来担任这个责任，和弟兄姊妹一起走这个路。求神感动你，真的是这样。我们信仰的路不容易的，越是不容易越需要你出来担， 来担当这个责任，来和周围的弟兄姊妹一起走这条对的路。要求神感动你，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我们希望教会正在建立长老团治理，正在建立长老团，我们需要迫切为这些将来可能做长老的祷告，求神给他这样一个心，让他能够愿意担上这个负担。那也请各位弟兄姊妹呢，要敬重这些将来出来做长老的。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他们配得的，他们所做的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重大的，要求神给你们能够敬重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得到力量，愿意继续的做下去，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当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长老团，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是健康的。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大家都是蒙恩，都是蒙福的。那后面第二个重点啊，这个第一个重点讲这么多哈，第二个重点要讲到这个长老的责任是看守信徒属灵生命的道路。那在这个看守当中呢啊，有两个部分要看，在经文的里面，第一个部分讲到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且要顺服。这是对信徒说的，长老要看守，要做全群的监督，但是呢，你们要依从他，要顺服他。教会可不是社会，可不是世俗公司哈、啊，我做头，你不听我，我就开除你 ，fire 你，你没钱赚了，所以你不得不听我的。教会不是。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信徒对长老的依从和顺服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带领你，你要知道他替你做监督是监督什么，你知道以后呢，你应当去依从他对你的带领。那这个依从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呢、啊，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有些人在世俗上还很成功，我为什么要依从你呢？是吧？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顺服你呢？为什么？因为神感动他做长老。如果神感动他做长老，神一定给他足够的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他比较成熟的灵命，预备他在真理上有比较清楚的看见。当他本着对真理比较清楚的看见和比较成熟的灵命，做出比较准确的属灵判断的时候，所以你要依从他，要顺服他，这个是因果关系。每一位信徒，你大概一定要知道，在你信仰的道路上，你需要被带领的。没有一个信主的人不需要被带领，他一个人就可以走天国的路。你一定需要长老的带领。在圣经里面说，初信的，在属灵上不成熟的，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第五章，讲到说，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你不能够分辨在属灵上啊，不能分辨好歹，不是说你不知道好歹，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在属灵上没有分辨力，说这样做在属灵上是好还是不好。那这个长老呢，神给他这样一个功能，他可以分辨。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分辨力就帮助你不至于走偏，是走对的属灵的道路，所以你要依从他，要顺服他，这个是因果的关系。那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件事情是我们当尽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责任，也是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那这个依从和顺服呢，当然不是没有原则的，不是说啊，只要是长老我就顺服他，只要他带领我就依从他，那不是。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判断，他的带领到底是不是违背圣经，他带领我，他自己是不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你要看到。如果他带领的不合圣经的，你呢，第一，透过正确的方式跟他提醒。圣经说控告长老的橙子要两个人，我们两个人都看见他不合圣经，可以提出来。 那如果他更改了，你就继续；如果他确实不合圣经，他又不肯改，那你怎么办呢？抖下脚上的尘土离开，去一个真正合圣经、守圣经真理的教会，这是你可以做的。但是你去到了那个教会，你还是要顺服。所以这个是对长老的依从和顺服，让我们能够走对路。那圣经说呢，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这是长老要做的事。那长老呢，担任这个责任，他要为信徒的灵魂时刻警醒，一直警醒的。他要看着周围的信徒，哎，他的灵性有没有问题，他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说哈，我参加所有的微信群，有很多弟兄姊妹的这个 movement 我都在看，但是我不是回应每一个人，我也必须跟大家坦白，我每次看我都在看你的属灵的情况怎么样。我在看，诶，他发这个东西，他这么说，嗯，他是怎么看的，他的圣经的这个立场是怎么样，他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反应，我都在观察啊。你说我也把高牧师这个微信删了吧，省得他监视我。这个是一个牧者的责任。那作为长老的是一样的，我在观察，我在看，诶，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为他警醒，发现问题，我怎么样为他祷告，我怎么样能够在合适的方式提醒他，诶，这个点不太对，那个点要调整，在我讲道的时候，在我牧养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重点，我在这重点上我要去加强一下。做全群的监督是为了众信徒要做牧养的工作。那所有的长老都有类似的功能，我们要看信徒的光景，好像要将来交账的人。那这件事情是大事情，叫做什么呢？上帝设立的长老将来要向长老收账。收什么账呢？这些信徒在你的监督、在你的牧养、在你的看守下面是否合神的心意，他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是得神喜悦的吗？所有做长老的要交账的，哦，这句话不要把将来做长老的吓住啊！这样，我这个账我哪里交得了啊？啊，这个交账的意思，一个角度是你尽心尽力，另外一个角度，你真的是这样的心来看信徒的，牧养这些信徒。那因为要交账的缘故，所以在教会做长老的，他要非常的谨慎。那因为叫交账的缘故，你就知道当他对你信仰谨慎的时候，是为了你将来能够安然的见主的面呢。这个是所有信徒你要明白的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教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在变化过程当中呢，我得到了两个评论。一个评论说的高牧师这个人非常狂妄，竟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一种评论说呢，哎，高牧师这个挺勇敢的，敢做这个决定。我跟大家说，这两个评论都不是我的真实的状态。我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呢？真实的状态我是胆小，我胆子非常小，因为我害怕在神面前交不了账。我每次想着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面对我所负的责任，我吓得要命的，真的害怕。我怎么交这个账啊？如果这样不合神的心意，如果这样不合圣经，我怎么跟神交账？我交不了这个账啊！在我整个牧养带领的当中，我一直想着见主面的那一天呢。我见了主的面，这些信徒是我曾经要担责任的。我在神面前能说我为他们负了责吗？我敢这样说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谨慎了，我就不敢了。碰到问题，我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解决，说人看起来的和我自己的状态不一定是一样的。那这个是长老的责任。圣经的里面后面一段经文说呢，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那这个是最后一段经文说，这些长老呢要交账的时候要使他快乐不要忧愁，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哎呀，他牧养你，他监督你，他照顾你们，你们要对得起他，不要让他忧愁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长老为什么要忧愁？为什么他要快乐？因为交账的时候是怎么样会快乐？交得了账是快乐，对不对？交不了账是忧愁，是吧？ 那什么叫交得了账呢？他看到信徒信仰的情况好，在神面前真的有成长，真的他在神面前是会得神喜悦的，他就快乐了嘛。那交不了账他就忧愁了，不是讨长老个人的欢喜，是他在属灵上对信徒的责任。那这个是我们在牧养当中所有做长老的做信徒的，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有这个牧养的结构。我们将来做百老我们会有的，教会有长老有会友，那你加入会友以后呢，你会在长老的这个治理的里面和长老有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责任的关系。因为你成为了会友了，所以长老要向你负责，将来要因为你的缘故跟神交账的，有一个责任的关系。那这个责任的关系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在牧养的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啊，我牧养教会差不多15年了，我在信徒的观察当中有一些人是让我忧愁的，但愁到一个地步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都是成人呢，你说了他也不一定会听啊，你更正他他未必愿意听呢，那这个情况最后是最后我眼看着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当然很多人都离开了啊。当然如果他以为说高牧师你看的刚好是错的，那如果我看的刚好错我替你忧愁，那你不觉得愁那就是好事是吧，因为我看错了吧，你看对了吧，那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看吧啊。所以我经常跟我太太在聊这些事情，我太太就对我很多的意见，我就说末日见分晓，现在不要争，末日见分晓，我们到那一天我们都来看到底我们能不能够面对神，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预备，那要尽这个责任。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和长老的互动有良性的一个属灵的互动，对信徒是有益处的，不是讨长老的喜悦，让长老认可你属灵的道路，对你是有益处的。这个是教会长老团治理和会友之间的一个正确的结构。那在这个结构的当中，教会是健康，有这个健康的结构，对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是有益处的。所以盼望希望教会能够建立这样的长老团，有一群为信徒负责任的长老，有真正敬重长老侍奉的信徒，我们在神面前就同得益处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啊，带领我们能够走信仰的路，靠着你的能力走天国的路。主，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是靠着主。在希望教会前面的路上，求主特别兴起教会将来的长老，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长老团，能够成为全群的监督，让所有的圣徒在你面前得益处。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位信徒也能够理解，能够明白教会的结构，能够和长老有一个好的配合，在主面前也同得益处。我们感谢主。主，我们在这里再次也把齐建玲姊妹的先生仰望在你面前孙龙，求主你这时候纪念他，纪念他的身体。主啊，他来到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形，求主你的能力能够领导他，你的恩典能够覆盖他。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